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9月16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这个星期，中共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文，关于加强网络文明建设的意见，提出从思想引领和道德建设等八个方面加强网络文明建设。该意见书多次提到，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该文件还称，这项工作的目标是进一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有分析称，习近平试图打造一个干净社会，他领导的中共为追求控制的最大化，正在抹去自由在社会中的印记。那么，中共对互联网的控制是否在删帖、封号的基础上将前进一大步？中国网络是否进入长期锁喉状态？习思想是否将霸屏中国互联网？我们邀请两位观察人士来进行讨论。一位是独立时评人恒河先生，恒河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的，欢迎您。另外一位呢是中国网络观察人士左拉先生，左拉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恒河好，观众朋友好。
好的，我非常欢迎两位。首先我想请问恒河先生，就是对于这个关于加强网络文明建设的意见，你有怎么样的解读？总体而言，恒河先生。
从全面角度来看的话，他中国人讲嘛，缺啥补啥，那就是说要强调网络文明建设呢，就是说网络很不文明，至少在中国大陆这个情况是这样子的。那么但是呢，这个网络文明建设呢，它显然是想用这个政府的行政手段来推行一种精神上的东西，这个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人类在精神上面、精神层面的东西，它主要是宗教信仰来维持的。你不可能说把宗教信仰消灭掉以后，然后去用无神论的东西推出一套自己编出来的这个所谓精神标准、精神文明标准，人家有现成的在那里，你把人家消灭掉，所以这个是不可能达到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目标和它的手段呢是对立的，所以它也不可能达到。从目标上来说的话呢，它是很清楚嘛，就是刚才你讲的马克思主义嘛，用马克思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呢，它是属于暴力的，阶级斗争暴力的，然后呢，文明你不可能用文明的手段来实现暴力的这个目标，所以从这点呢上来说，它本身就是矛盾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知道中国的网络语言啊，大概是非常特殊的，在各种语言当中都是非常特殊的。有很多东西你只要一段时间不上网你就看不懂了，其原因就是因为人们编造出了非常多的这种莫名其妙的这种词。那为什么会这么出现呢？就是因为网络封锁，敏感词，敏感词越来越多，然后为了避开敏感词呢，就造出很多很多新词来。所以说这个很多新词呢，按说起来的话，它就是对于中国这个文化文字啊，都是一种极大的摧残。那么它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中共封杀所造成的。所以说中共的这个网络敏感词和这种封杀，对这个一种完整的一个文字系统、一个语言系统，它就是一种消灭的过程。你怎么可能说推行文明的同时又不停地用各种方式来造出一些特别不文明的东西？再一个呢，中国其实网络语言最脏的是五毛，五毛实际上就是官方的网络评论员嘛。因此，就是说你在一边提倡网络文明的时候，你又造出大量的这个破坏文明的这种网络现象，所以说看了这个以后，我就觉得这个对比太强烈了。
嗯，好，谢谢您的。您的意思就是说，网络的部分的这个不文明现象是体制的这个结果，它其实是跟体制是共生的这么一种关系啊。好，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左拉先生，说到这个加强网络文明建设呢，这个是在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中这个“十四五”计划中提到的，而且其中呢也提到说中国特色的这个网络。我想请问您，就是说中共讲的所谓的中共这个网络呢，作为一个就是说一个传媒的平台的话，它难道还有一个国家特色吗？那么这个所谓的中国特色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左拉先生。
这个中国特色是指共产主义他们总是在做一些语言的这种进化的工作。我们从一些 文学作品，比如说《动物庄园》或者是《1984》这样的一些小说中，可以得到一些理解，就是共产主义它总是不断的在肃清自己，在肃反，在搞运动，去把他们自己体制内的不同意见者引出来，引蛇出洞，然后进行打压。他总是在做这样的事情。本来在 我是1981年出生的，我没有感受到文化大革命，但是我从一些故事啊，或者是报道啊，或者是文学作品中了解到，在文化大革命，不仅是文化大革命，包括文化大革命之前，共产党它始终在抓它的意识形态，而改革开放，中国的改革开放，它做了40年，跟我年龄差不多了。在我成长的这40年里面，意识形态领域实际上是抓得比较松了。而习近平上台之后，他说"互联网亡党亡国"，所以他一定担心共产党在这个开放的互联网时代、言论开放的时代会失去他的合法性，失去他的执政地位。所以他为了他的党的生存，他加强了这种控制。所以现在大家都说他是一个独裁者，在国际上的形象也不好。最近的新闻也说，他有将近600天没有出过国了，所以在国际事务中几乎看不到他的踪影。所以习近平的上台，包括他的这些年对律师的打压，对网络大 V 的打压，甚至对普通网民实行文字狱，动不动就把人抓去关15天，说人家寻衅滋事，说人家非法翻墙，这些做法都是为了巩固他的执政地位，维护他的独裁。他害怕这种自由开放的互联网能够会带来新的竞争对手。
谢谢您所谓的这个中国特色呢，也就是维护这个独裁一党专制的这么一个所谓的这个特色啊。好，那么接下来呢，恒河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这个意见书出台呢，它是要这个落实加强网络文明建设这个东西，那么就是说，这个如果是落实下来的话呢，就在这样的紧锣密鼓的情况下落实下来，是不是意味着，过去的互联网只是这个在什么删帖呀、封号这样的现象，那么从这个之后呢，会不会进一步的这个加剧它的这个封锁呢？可能就不仅仅是这个删帖，和这个封号这么简单的事情，那您怎么看呢？
它这个互联网的这个封杀，这种方式和监控的方式，中国肯定是世界领先的第一位的，然后其他的一些小的独裁国家都是跟他学的。那么我看了这个，他所谓精神文明，就是这个文明建设网、文明建设哈，它其实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是属于他所谓的正面引导的部分，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属于管控的部分。但是呢，现在你要考虑到哈，就中共的这个意识形态啊，不管他说什么精神文明或者是，新时代社会主义什么之类的，不管他名词起多少哈，他都是同样的一个状态，就是说他没有吸引力，就是他不可能通过公平竞争的方式让人们来接受他这一套东西。因此呢，这个提倡的部分呢，实际上是假的，他只有强迫别人去学习，那这就是洗脑部分。这个效果不会很好的，所以它的重点实际上一定是体现在那种封杀和管控的这部分，就是说它等于是竞争不过别人，辩论不过别人嘛，那它不可能跟人家平等辩论嘛，所以它一定是不让别人说话。因此你可以预见到哈，就是它为了实现它这个目标的话，它一定会在网络上，你都想不出来的，就是说它的这种精致的封杀的这种行为，到什么程度。这个呢，所以我们不能够预测它会严重到什么程度，但是一定会比以往呢，就是更严厉的管控，
谢谢您。
这个可以预期的。
那左拉先生，我想问问您，就是我们其实现在呢可以看到中国的各大主流的这个官网，像是《日报》、新华社啊，那么都是由习近平的长期的霸屏在首页上。那么如果是恶化下去的话，恒河先生说没有办法看到到底会走到哪一步，那么会不会说习近平也会霸屏所有的这个互联网的门户网站？那么还有甚至，可不可能会在中国实现一种像朝鲜式的局域网的这么一种状况呢？左拉先生。
我觉得这个霸屏的话，不一定是习近平本人愿意霸屏，而是对于各家国有媒体，就是党控制的媒体来说，报道习近平或者是吹捧习近平是最安全的做法。你要去涉及其他议题的话，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压力，所以他们就采取了这样的安全做法。我倒觉得， 不一定是习近平想要这么做，而是时势造成的，是这个社会造成的。也许习近平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其实他也是很渺小的一个存在。你看，像习近平当网红的话，对各个阶层都方便，官员搞搞个人崇拜，迎合领导，掩盖自己的劣迹，又能通过假装膜拜或者是攻击其他异议者来表达忠心，换取安全感。像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话，那个时候的民众，他们有些是真心的，也有些是违心的，表达对主席的崇拜之情。你看，对主席要是不敬，比如说把一张有主席头像的报纸垫在屁股底下坐下来，也会被举报。那不如应付一下，假装对主席很尊敬、很崇拜，然后这些真的粉丝加上假的粉丝，如这样子就捧出来一个国家级的网红了，就像朝鲜那样，或者是像毛泽东时代那样。
谢谢你。那么洪河先生，我想问您，就说呢，实际上呢，就这个意见书里面多次提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么实际上这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呢，是胡锦涛2012年提出来的。那么他好像是12个词汇，24个字，包括像是富强呀、民主啊、文明、和谐、自由、爱国，还有等等等等。那么其实我看下来，这个12个词汇呢，除了爱国这个比较有中国特色呢，其他的这些呢，都是西方社会所推崇的这个价值观。那么恒先生，您在开篇的时候也谈到，就是说往往是缺什么补什么。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些价值观其实都是不是说明中国社会真的是非常缺少？那么当时胡锦涛提出来的是希望能够追求，那么在目前的这个所谓的加强互联网文明建设中，这些东西真的能够追求到吗？像是民主啊、文明啊、自由这些东西，这些理念呢？恒河先生，
同样的词汇，其实说起来的话哈，这个人类应该有个普世价值，这个普世价值呢，应该是大家都承认的，不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分。那么问题是中共呢，他自己没有能够提出来一套真正有这个影响力的这套价值体系，所以呢他只能去照抄别人的。但是呢，在中共的话语系统里面呢，同样的词汇其实含义是不一样的，就是说他有他自己特定的意思。你像这个中共在延安的时候就提倡民主自由，但是呢那个时候他所说的还是美国式的，还不是其他国家式的民主自由。但是呢，很快的呢，当他这个夺取政权以后呢，这一套话还在讲，但是呢，他实际上这个所含的这个含义啊就不一样了，就是说他有一套，说起来大家就知道在中国说这个什么意思，这就是为什么人家有一个最冷的玩笑，就是说，你把这种话，贴在这个墙上，这就是正能量；你举着这个牌子拿到街上去，这就是负能量，就同样的东西。所以中共知道他这里含什么意思。另外一个呢，就是这里所谓的这个什么24个字哈，没有人能够记得住。就是说，它实际上是一些词汇的堆砌，它并没有真正的这个实质意义在里面。就像习近平思想一样的，我现在就没有看到哪一个人能把习近平思想用很简单的话说清楚的。实际上就是把各种各样的话堆在一起就完了。因此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就是。是没有用的，就是中共他人为推崇的这个所谓的精神文明，这也不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在这里以前多得很啊，什么五讲四美三热爱，什么一套一套的，全都有的，但是没有人能记得住，其原因就是因为它实际上没有内涵，没有这个实质，因为这是人为编出来的东西。
嗯，好，谢谢你。左拉呢，其实我想问你，就是我们注意到，就是在去年年底，2020年的年底，大概12月份呢，新华网转载过《光明日报》的一个关于这个网络文明建设的这个词条的一个介绍、一个解读，其中呢就总结了有4条，包括呢像是保护个人信息，就是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这个机制的提升，另外就是还要加强这个观众读者他判断真相的能力，另外呢就是像是要加强这个问责机制，等等啊，就是这个几条。那么我想问您的就是说呢，这个4条和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中共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文的加强网络文明建设这意见呢，它里面的这个解释呢似乎是完全这个不相干，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个我讲的光明日报这个词条是由上海 社会科学院的哲学所的一个研究员所写的一篇这个解释，朵拉先生。
我有去看那个研究员写的这个解释，他是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社会治理的角度去探讨，用网络文明建设的方式去寻找一些解决方案，因为他那个新华网的那个词条里面提到那些关于网络诈骗呐、还有什么重塑问责机制啊，这个东西是确确实实存在的社会问题，但这个问题是国家推行网络实名制，利用网络实名制来打压言论自由嘛，推行实名制带来的副作用，授权企业大规模收集到的个人资料，并不能进行可控的管理。滥用个人信息确实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治理挑战，这确实是一个社会问题，需要来探讨。而现在这个中共中央办公厅提的这个精神文明建设，却是要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这种控制，对语言的净化，对这种言论的管理，它是确实是没有什么交集的，它只是打了同样一个旗号。
谢谢您，恒河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呢，实际上，中国观察人士呢，邓玉文他在一篇文章中写到，他说习近平呢是希望打造一个干净的社会，那么在习近平的眼里呢，这个资本是不干净的、肮脏的，那娱乐圈也是不干净的，那互联网也是不干净的，就是在某种程度上讲呢，就是说习近平的他还是有某种这个情怀，甚至是有某种理想或者追求，想让这个社会呢，就是实现他心目中所想象的，他思想上所追求的那样一种干净那种净化的状态，就不管这个净化状态是就说是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是正确的或者不正确，至少他是有这么一种追求。那么，恒河先生，您同不同意这种说法呢？
这种追求已经给人类造成了最大的灾难。共产主义者在早期的时候也是这种追求，那个甚至提倡出共产主义的这种思想体系的也是这种追求。这种追求它是实际上是反人性的，因此到最后的话，给人类造成的灾难应该是超出任何人类历史上所有过的学说思想。所以这个，而且这种。在这个共产主义实践过程当中，已经证明了，它实际上是提倡的和实行的是不是一回事，有的时候往往还是矛盾的，当然它的这个思想基础，这种干净的这个想法，就是这个就是这种灾难的根源，这个就不需要举例子了，这个实际上是共产主义革命的这个整个实践，在20世纪的时候的整个实践都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实际上，在人类的思想体系当中，或者是在文明程度上，对人类造成最就是最不文明的、最大灾难的，危害最大的，实际上就是这一套思想体系。你越是，想纯洁，用这种思想来纯洁整个社会的话，那么造成的危害就越大。
好，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左拉，那么在几天前呢，这个《纽约时报》呢有一篇文章，这个文章的标题呢应该是"习近平将把中国带向何方"，李光满檄文引猜测。那么在这篇文章里呢，《纽约时报》是这么分析，他说因为李光满这篇文章呢，就是至少受到5家中国官媒的这个转载，也就是他们支持啊。那么就说呢，这使得就人们在猜测，就是说呢，中共呢会加大对这个企业的打压，这个企业老板、私营企业，那么还有呢，就是对这个富人的逼迫，以及呢，在文化方面要加强控制。那我们现在就是说，结合今天我们谈的这个话题，加强网络文明建设的这个意见要落实下来，那么是不是这个趋势已经没有办法阻挡了呢？朵拉先生。
这个趋势在我们说起来，在网民的说起来，就是叫开倒车的这个趋势，也就是说，把本来经济改革开放的成果带向文革时期的那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这种状态当中，就是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盛行的那种情况，这种趋势可不可以阻挡呢？这是一个好问题。我们把这个问题细化一下，如何阻挡？谁来阻挡？像假如在民主国家的话，阻挡的办法有很多，但是在中国，在野党是不存在的，所以没法在立法层面去阻挡。媒体呢，也全部被党控制。媒体他觉得转载李光满的这个檄文反而是一种安全的做法，他们就愿意转载，所以媒体阻挡不了。然后公共知识分子呢，或者是网络大 V，或者是法律专家呢， 也被中共打压得所剩无几，所以民间的舆论也阻挡不了。目前呢，只有胡锡进这个人在中国享有言论自由，他倒是反对中美脱钩，希望中国继续改革开放，然后和世界接轨，这是一个阻挡办法。他也是确实目前能看到的唯一的一个敢在网上写文章反对李光满这篇新闻的一个仅有的不想开倒车的公知了。所以也就只有能靠胡锡进胡锡进来扮演救中国的超人了，希望他能够当好当满。要是没挡住的话，胡锡进就是罪人，他在网络上这些年的形象就是网络文明建设的破坏者，他是什么盘都刁好刁满的，跟公共知识分子对着干的墙头草。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这四十年里面，胡锡进他在意识形态领域一直是共产党的得力的撒谎的干将，所以当前这样一种开倒车的局面的恶果，可以说他有很大的功劳，是他造就的。
嗯，恒河先生，我想问你，就是刚才呢，就是同样是《纽约时报》这篇文章啊，他引用了在华盛顿智库的一名观察人士的话说呢，他说现在这个李光满这个现象呢，实际上是反映出中国社会的对习近平要把中国的政治和政策引向什么方向的一种极其不安的深度的这个焦虑。那么我想问您呢，就是说您怎么看他这个分析？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如果是习近平引发了这样的这个焦虑和不安的话呢，是不是威胁到中国社会的这个稳定？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篇文章呢，过分强调了习近平这一段时间的特殊性，却没有看到他实际上是有个必然性的，就是在中共的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不管说改革开放这一段时间有多宽松啊，它实际上是一个权宜之计，就是说它的这个系统没有变，它不是靠这个制度来保障这种改革开放的成果的，而是依赖于个人，就是说这个机会就是随机发生的机会很大的，就是说你正好碰运气碰到了一个好的领导，因为你在选的时候你是不知道的，这个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特征它就是一个选接班人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它不是靠民众选出来的，它是靠上面往下指定的，因此出现这个异常的这个机会其实是非常大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是中共自己改革开放的这个走到一条绝路上去了，实际上它是走不下去了，要不然也不会薄熙来那时候提出来唱红打黑。薄熙来之所以提出来唱红打黑，就是因为他的意识形态已经碰壁了，就是说用这个经济发展来取代他的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啊，已经走不下去了，所以撞墙以后他必然就是不是向右转就是向左转，向右转的话呢，那就是走民主宪政的道路，但是中共就没有了，所以他只能向左转到毛泽东的革命当中去寻找他的合法性，这就是唱红的来历。那打黑呢，就跟现在是一样的，就是割韭菜嘛，就是这个减少资本和民营企业对中共国企或者是中共政权的这种威胁，因为当这个人们这个有了一定的这个财务自由以后，就是说就资本自由以后，他必然会挑战中共的这个政权，所以这个薄熙来可能是比较早认识到这个问题的。然后呢，中共最后是选了这个方向，不是说习近平个人选了这个方向。现在很多人说能不能回到改革开放，走这条路就是因为改革开放这条路走不下去了，那个是一个权宜之计。因此我并不认为这个他这篇文章点到了这个中国现在问题的要害，并不是说随机突然冒出来一个习近平就走到今天这一步的，因为共产党给了你这部分，他能给你就能把它收回去，就是他不是制度保证的，他是共产党的权力保证的，问题我觉得应该是在这个地方。
嗯，好，谢谢你，恒河先生，我们接下来还会继续再谈一谈这个问题啊，这个走下去能不能走下去。左拉先生，我想问你，就现在呢，我们目前所观察到的现象看呢，就是说习近平的做法呢基本上是体现出他对他有利的事情呢，对他统治有利的事情，对老百姓呢显然是有害的，而反过来也是一样。那么这是不是明显的让我们能够看到，就是习近平已经把自己跟中国的人民老百姓呢放在一个互相对立的这么一个位置上的，左拉先生？
我觉得不是习近平自己要把自己放在跟人民对立的这位置上，而是他这共产党的执政的方法让他们长期处于人民的对立的方向。 他本来作为一个党派，他就只能代表部分人民，他却号称代表所有的中国人，所以这个党是一党独裁，还是有这样一个缺点的，所以它不能永远的代表，因为时事、社会、经济结构什么都会在变。它共产党如果没有去解决这些问题的话，它始终是要被骂的。所以我倒是觉得习近平可能是中国最大的网络审查和言论审查的受害者，因为他的幕僚给他看的内容可能都是过滤的，每天都是说好的消息，所以他就变成了那种观点极化的人，成了这种受害者。所以我觉得，恒河先生说的对，不是偶然的，是必然的。而这样的一个政治环境，这样一个文化环境，塑造了习近平这样一个人。所以在共产党100多年来的谎言文化的培养下，即使没有胡锦涛，也会有习习来。
那么其实换言之，就是习近平自己也是被蒙在鼓里的这么一个受害者。那么接下来，恒河先生，我想问您，刚才您谈到就是说，中共呢是意识到用经济来这个支撑，甚至是取代政治的合法性这一条路呢，似乎是应该说肯定是走不下去了，就没有办法，不得已而为之。那我想请问您，那么现在这个方法又能不能走下去呢？能走多远呢？恒河先生。
这个方法其实也是走不下去的，因为他的这个当时邓小平之所以要搞改革开放，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中共没有经济基础，中共统治不下去了。所以这个邓小平搞了一个改革开放以后，其中这个国际政策他就是，就是这个韬光养晦嘛。所谓韬光养晦，就是将来发展到强大的时候，他就可以不理睬你了，就可以露出他的真面目来了。那现在呢，认为中共肯定是整体认为他们已经到了这个时候了，所以说，当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是现在为什么改革开放走不下去呢？很重要的原因是美国不干了，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一系列的事件哈，最起头的实际上是川普上台以后所进行的这个一个是知识产权，一个是贸易战，那么这个呢，实际上川普被选上台。其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在这方面已经，美国不能维持下去了，就是继续原有的扶持中共的这个政策难以继续下去了。从大局来看是这种情况，所以对中共来说的话呢，他是被动走这条路，因此他很可能为了维持政权的统治呢，就走这个回到闭关，但是当然不可能完全回到闭关，但是呢，他会在相当程度上去退守。这就是我们看到现在美国和中共在很多事情上。它是同步的，从同一个方向的。比如说，对这个在美国上市的公司啊，它是同方向的。美国要监管他们，那中共呢，干脆就不让他们去，不让他们上市了，就退回来了，就是减少当出现危机的时候西方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所以说，他可能会走这条路。至于说走得下去走不下去，我想毛泽东时代都没有能走下去，现在更不可能走下去了。
好，最后左拉先生就说关于这个改革开放的这个事情呢，就是说，是由邓小平发起，所以呢，这个是邓小平有巨大的功劳。但是与此同时呢，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可以看到，就是说，邓小平是开放了经济，但是没有开放这个政治，这是他的一个巨大的，应该说是一个谬误所在呢？30秒，左拉先生。
我觉得邓小平开启了这个改革开放，但是确确实实没有放松这个政治改革，也就是说没有放松意识形态领域的这个控制，所以它出现一个奇怪的情况，就是奇怪的情况就是外交层面的话就遵循普世价值来，但是内政的话，就是胡锡进代表的这种内政的话，总是坚持这种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所以这是他们的一个缺点。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我们非常感谢恒河先生和左拉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分享他们的精彩的观察。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我们也感谢各位观众、听众和网友的收看、收听。我是宇宙，祝各位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